访问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多国谴责47人案裁决，港府各自垃圾收费投资11亿，竟无人被问责。袁明光再次登上全球舞台，创作团队表示无理打压不能让声音消失。黎智英指反修例运动为最后一战，冲立法会者非暴徒。杜拜王子五月未现身活动，办公室招牌神秘消失。港府符合北京尺度，六四二字成为港禁语。父亲指控人际医院，女儿念报被按在枕头自窒息。20岁女子涉砸汽油弹，判囚34个月，上诉得席裁定即时释放。社民连庭外请愿，主席陈宝莹等5人被捕。4点钟，郑 Sir 6月上任新闻统筹专员。狮子山再亮六四灯光，登山者称港人无惧威吓。民调指港人过半对前途冇信心，生活无忧无虑，评分创新低。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多国谴责47人案裁决，美国国会促制裁法官及检控官。香港法院30日对47人案中的16名不认罪的被告进行裁决，宣布14人有罪，仅2人无罪。5月31日，美国、英国、澳洲和欧洲等多国政府和人权团体均谴责判决结果。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要求拜登政府制裁国安法官与检控官。香港国安法最大案件民主派初选47人案，在长达3年的马拉松式搜证审讯后，终于进行裁决阶段。在30日开庭当日，多个国家如美国、英国、澳洲、法国、德国、爱尔兰、意大利等多国领事馆均有派代表旁听。法庭宣布16名不认罪的被告，14人有罪，2人无罪，为律政司不肯放过无罪的2人，火速提出上诉。14人的罪名是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所谓罪行是参与民主派初选及签署默诺无悔声明，以无差别否决财政预算案，来迫使政府回应5大诉求。美国、英国、澳洲和欧盟等多国政府和人权团体均谴责判决结果。美联社引述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办公室发表的声明表示，判决标志着香港的基本自由和民主的进一步恶化。声明指出，被裁定的这些被告是因为参与和平政治活动而受到惩罚，而这些活动在尊重基本民主原则的任何政治体制中都是合法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简称 CECC 亦发表声明谴责判决，声明批评港府再次摧毁自由和法治，并指判决是中共在幕后操纵的另一个迹象。中共当局积极打压民主和人权，导致香港政府司法机关变成今日的样子。声明强调，47人案的判决违反了国际法和国际条约，又呼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沃尔克蒂尔克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就国安法和23条对香港人权的展压进行紧急讨论。因为香港政治犯的人数多得令人震惊，仅次于缅甸和白俄罗斯。声明亦呼吁拜登政府制裁案件相关的国安法法官和检察官，同时敦促美国国会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关闭香港驻美经贸办。因为这些外交前哨机构现在沦为中共代理人。声明最后表示，将继续发声捍卫香港人权，反对中共的公然压迫和独裁。 英国外交部负责印太事务的国务大臣安妮·玛丽·特里维廉发声明表示，这件案件清楚地反映了香港当局如何利用北京实施的国安法来打压民主派，将民主异议声音定为犯罪。声明强调，47人的罪行只不过是寻求行使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保障的，以及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言论、集会和政治参与自由的权利。声明还表示，判决只会进一步损害香港的国际声誉。它传递出一个信息，即香港人再不会有安全、有意义地参与和平的政治辩论。英国政府呼吁香港当局停止对国安法案件的起诉，释放所有政治犯。16名不认罪的被告当中，包括一名澳洲籍港人，现年60岁的吴正亨。澳洲外交部长黄英贤表示，对判决深感担忧，包括对吴正亨先生的有罪判决。黄英贤在 X 平台上表示，我们就香港人权和自由持续遭侵蚀一事，一直向中国政府表示强烈反对，未来我们将持续这样做。国际特赦中国事务总监沙拉·布鲁克斯表示，今次判决是展示了国安法是怎样被武器化用于打压异议人士的，判决这些人罪成，制造寒蝉效应，向其他异议人士传递警告信号。判决这些人有罪，凸显法庭对民主政治程序和法治的极端藐视。他强调，民主不是犯罪。六四屠城35周年前夕，港警以煽动意图罪拘捕7人，成23条首例。香港警方于5月28日在全港多区拘捕5女1男，包括在狱中的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他的母亲刘华珍和4名朋友。翌日即是29日，再有一人因涉嫌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被捕，据了解为潘又翠，令案件被告人数增至7人。警方指他们涉嫌在念书专业小童群秋会发布六四相关资讯，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第24条煽动意图的相关罪行。这一起是港府订立基本法23条立法后首例。小童群秋会专业的首篇文章提到周幸彤和妈妈的朋友出席六四晚会的经验，随后一篇提到歌曲《血染的风采》，并配以歌声梅艳芳的黑白图片。之后的文章均涉及周幸彤摆街站、走访流亡民运人士和天安门母亲等经历。最新一篇贴文在5月27日早上刊登，提及六四事件中的标志性艺术品民主女神像。所有怀疑涉案的文章均未提及平反六四的口号，号召市民自发纪念六四或参加六四集会。翻查涉案的念书专页可见，近期内容多与周幸彤过往筹办六四纪念活动有关，但从未号召市民纪念六四或参与集会，亦没有提出平反六四的诉求。警方指出，除一名被告人士被还押，其余人仍被扣留调查。据港媒报道，除周幸彤外，其他被捕人士包括他母亲刘华珍、前支联会常委刘嘉怡、民主派前荃湾区议员陈剑琴、前支联会常委陈振邦、天安门母亲运动代表之一李盈之及潘又翠。在当日，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记者会上声明，上述被告人士涉嫌利用将至的一个特别的日子，在念书专业小童群秋会上连续发布一些意图煽动的贴文，以及意图煽动网民在教后期间组织或参与非法活动。外界质疑所有贴文仅为回忆往事， 並沒有明確煽動性言論，警方以煽動罪名拘捕發布貼文及照片的人士，被認為是在六四敏感日期前為殺雞儆猴而蓄意扣陷。港府各自垃圾收费投资11亿，竟无人被问责。香港政府在推动垃圾收费政策上遇到不少挑战和反对，尽管政府已经投入了大量资金和资源来准备和推广这项政策，但由于民间的强烈反对和实际操作中的困难，最终决定暂缓实施。在过去的三个财政年度，政府花費了1.77亿港元用於落實和推動垃圾收費政策，其中包括3000万元用於宣傳推廣。為了進一步推動這項政策，政府在當前財政年度將預算增加至5.8亿港元，並再花費逾3000万港元進行宣傳。此外，政府仲聘用了72位公务员职位，专门负责垃圾收费的相关工作。然而，实际花费远不止1.77亿港元。为了准备垃圾收费，各区的回收配套设施，如绿在区区和厨余收桶等各区的回收配套设施，亦增加了不少开支。僅在2023年至2024年財政年度，用於推動塑膠回收和廚餘收集等減廢回收的支出就高於9亿港元。政府原本預計在8月1日實施垃圾收費後，全年度會為庫房帶來17.9亿港元的收入，但由於政策無限期延後，這些預期收入變成了鏡花水月。而收回配套設施的支出成為了政府的淨支出。換句話說，政府在整個政策推行期間支出了11亿港元，但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對於是否需要問責的問題，卓永興表示，暫緩實施垃圾收費是一個務實正確的決定，政府在面對強大的民意反對時做出了唯一正確的決定。儘管政府暫緩實施，將繼續努力推動減廢回收，並在未來加強相關配套設施和宣傳教育。袁明光再次登上全球舞台，創作團隊表示，無理打壓不能讓聲音消失。律政司最終在法庭獲得了袁明光歸香港的禁制令。YouTube 除了在香港主動下架這首歌曲外，發行商亦在多個國際串流平台將歌曲撤下。然而，袁明光 DGX 原創團隊在5月29日宣布，全新版本袁明光已重新上架。原創團隊在臉書專頁上宣布，全新的袁明光歸香港無伴奏合唱版和袁明光香港保存版已在 Apple Music 和 Spotify 等两大串流平台上架。该团队表示，无理的打压不能够使我们保持沉默，即使失去乐器和伴奏，即使失去一个发行商，我们对自由和民主的追求亦永不止步。他们还表示，将通过各种渠道恢复旧专辑，並嘗試新方法以防止類似事件再發生。而一個名為 InFileLoo 的臉書專頁指出，最近協助原創團隊找到新的發行商，並成功將袁明光重新上架。接下來，英國的法律團隊將追究英國發行商 Emu Bands 對於早前無理下架歌曲的責任。黎智英指反修例運動為最後一戰，衝立法會者非暴徒。在5月29日，黎智英案續審，為案件審訊第86日。 控方播放黎智英访谈节目 Live Chat with Jimmy Lai 及多个传媒访问的完整片段。黎智英在多段访问中批评修例削减香港法治及人权自由，形容反修例运动是港人的最后一战。他指出七一冲击立法会事件中，年轻抗争者相当自律，并非暴徒。黎智英在2019年7月出席美国保卫民主基金会座谈会时批评修例，形容反修例运动是港人的最后一战，并指出抗争者从未主张暴动。庭上播放的访谈片段再次强调了黎智英对自由和民主的坚持。另一个访谈中，黎智英对修例的影响深表关切，批评国安法将剥夺香港的法治和自由。黎指出香港人将继续抗争，但他本人并不在乎个人安危，只关心如何继续抗争。黎智英的访谈显示了对香港法治和自由的关切，他呼吁其他国家支持香港的价值观，并施加压力阻止中国的专横行为。这种支持和国际压力是香港人继续捍卫自由和法治的重要筹码。在法庭播放的访谈片段里面，黎智英再次强调他对香港的承诺，并批评国安法的实施将对香港社会造成不可逆转的影响。他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局势，并支持香港人继续捍卫他们的自由和法治。在他的访谈中，黎智英还提到了香港的未来展望。他希望香港可以继续成为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城市，而不是被压制和控制。这些言论凸显了他对香港未来的关切，以及他对自由和民主坚定的信念。黎智英的访谈片段显示了他对香港未来的忧虑，以及对自由和民主的坚定信念。这些言论是呼吁国际社会关注香港的局势，并支持香港人捍卫他们的价值观和权利。杜拜王子五月未现身活动，办公室招牌神秘消失。杜拜王子阿里计划在香港设立家族办公室的争议持续不断，在五月的最后一日，仍没有消息显示杜拜王子会出现。同时，南华早报发现他在上环的办公室招牌已经消失，进一步增加了疑团。从三月起，这个招牌一直挂在王子在香港上环声称是家族办公室的地方。最近居住杜拜办公室的礼宾和安全事务主管卡伦齐表示，他无权代表王子发言。随后记者再度前往办公室，发现办公室的招牌已经消失不见。港府希望发展家族办公室经济圈，而自从杜拜王子宣布他将赔抵5亿美元到港投资之后，至今一直笼罩在谜团之中。原定在三月底举行的记者会和加办启动礼因急事而押后，并告知媒体活动将改为五月底举行，但直至5月31日仍未见王子的踪影。关于王子是不是会来的问题，有人说活动被改到6月中，有人又说是不迟过6月，还有人说在几周内来香港，但背景原因仍然不明。在王子阿里宣布将前往香港投资之前，有报道指出他以歌手身份在网上活动，然而他的家族办公室网页经常弹出弹入，甚至一度关闭。该网页曾经载有他访问恒生大学和参加 VOW10B 会议的照片，但据报道恒生大学已经移除了与他有关的资讯。有最新报道指出，在计划设立家族办公室之前，王子涉及一个海湾地区的单轨系统建设项目。这个单轨系统在2009年成立，2014年开通，连接了 Palm Jumeirah 和 Dubai Marina， 路程全长 10.6 公里。 目前不清楚王子是否与这个项目有关，但如果属实，将意味着他拥有另一个身份，即交通专家。无论如何，众说纷纭，是否王子真的会出现，市场与网民的关注不会减少，并且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认为这次的风波只是一次性的事件。港府符合北京尺度六四二字成为港禁语。香港警务处国安处在5月28日首次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法拘捕前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等七人后，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记者会上始终避免使用六四这个词汇，而是以敏感日子和课题代替，引起舆论关注。有评论认为，这个举动既是港府揣摩上级意图的表现，亦必须符合北京的尺度。有两个例子，下面是邓炳强回答记者的提问。记者问，其实是不是以后提到六四都要小心，要避免不触犯到相关的法例？邓炳强回答，是否提及一些敏感的日子就违法，这个当然不是。记者又问，敏感日子是不是就是六四？邓炳强回答，你说的敏感日子，我想本身的日子并不重要。邓炳强虽然就说提及六四没有违法，但在十分钟的记者会里面，无论如何他都不说六四二字，就连官方新闻稿亦只是以敏感日子代替。这些行动证明了一切。香港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自1989年以来，六四一直是中共政府的禁忌话题。在回归初期，香港政府尚未跟随北京的做法，甚至在那阵时时任特首董建华发言里面还称民主党是不放下六四包袱的时候，亦有提到六四二字。然而近年来，特别在国安法实施后，六四已经成为政府和部分媒体不愿触及的话题。例如加拿大华裔学者何晓清去年因研究六四而被拒签证入境香港，这个都反映了港府在两岸事务上的行动受到北京的影响。香港政府的行动已明显对于官员不提及六四是特区政府揣摩上级意图，还是受到北京的指令，是不难落定论。父亲指控人际医院女儿念布被按在枕头致窒息。一名4岁女童在5月25日到人际医院急症室求诊，在缝合伤口期间心脏骤停，抢救18分钟之后恢复心跳，但是情况危殆。港媒报道，女童父亲指控涉事的医护将女儿的脸部向下按在枕头，可能令她窒息，并已就事件报警。医管局回复媒体指，根据记录，在缝合伤口前，护士为病人评估伤口情况，而病人服务助理则安顿和固定病人。又表示非常关注事件，已邀请儿科及急症科专家检视事件，亦已为病人安排罕见疾病检测，以确定今次事件的成因。有报道引述父亲的话，指女童被缝针的时候，父亲在身旁陪伴，当时有两名医护在场，其中一人固定女儿的头部，病床下方有一个枕头，医护按住女童的头，女童脸部向下掩埋在枕头里面，再用类似毛毡和万能贴 将脚绑住。呢名父亲又话，女儿起初挣扎，医护用更大力气将其按住，约四分钟后完成缝针，但女儿转身已发现心跳停顿。至于医管局最新说法，表示女童身躯在俯卧姿势下头部向右接受伤口缝合。女童上周六由父亲陪同到急症室，经检查发现后脑有两厘米长伤口，怀疑跌倒，另外亦有轻微发烧而出现腺病毒感染。医护为女童 X 光检查后安排伤口缝合程序，共缝合三针，过程中女童有哭喊和挣扎。病房助理曾用手协助固定头部，伤口缝合过程约15分钟，为医护人员随即发现女童无意识脉搏，出现严重的心脏骤停情况，需即时急救。约18分钟之后，女童回复心跳，转往玛加烈儿科深切治疗部，被诊断为缺血性脑病变，现时情况危殆。20岁女子涉摘汽油弹，判囚34个月，上诉得席裁定即时释放。2020年，旺角一宗涉及投擲汽油彈的案件中，一名20歲女子因被裁定縱火及管有物品意圖損害財產兩罪罪成，被判囚34個月。然而上訴庭早前裁定她未能獲得公平審訊，因此撤銷了兩罪的定罪和刑罰。在5月29日，上訴庭裁定無需重審該案，并下令即时释放该名女子。上诉庭指出，原审法官在审讯中对待上诉人及警员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原审法官在审讯中对待上诉人及警员的态度存在显著差异，似乎认为案件证据确凿，上诉人的辩护无需认真审视，这样导致他未能获得公平审讯。因此上诉庭撤销了两罪的定罪及刑罚。考虑到案件性质及上诉人的角色，上诉庭认为判刑不算严厉，且重审定罪的刑期不会超出原审范围。根据控方证据，上诉人最直接参与的一次只有蒙面穿黑衣跑到弥敦道和金粟街交界放汽油弹，没有证据显示被告制造或整理汽油弹。上诉庭重申，抗辩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本案上诉人有一切合理期望案件会按照程序得到公平的裁决，但纯粹出于原审法官的错误而令他未能获得公平审讯，如上诉庭下令重审，他只可以顶住两次的压力继续抗辩，或因战略理由干脆认罪。即使认罪，刑期扣减亦会比原审时少。上诉庭再强调，抗辩是被告人的基本权利，并指出原审法官的错误导致上诉人未能得到公平审讯，又认为无需重审该案，并下令即时释放上诉人。根据这项裁定，上诉人约20天后将被释放，最早获释期是2024年6月20日，而不需要等待重审的进行。社民连庭外请愿主席陈宝莹等5人被捕，47名民主派被控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案件5月30日在西九龙裁判法院进行。社民连主席陈宝莲等人早上在庭外请愿，行动未开始即被大批警员包围，期间曾建成高呼，我们的目的相当简单，希望全部人获释放，全部人回家。据现场消息指，曾建成、陈宝莹、王浩明等人其后排队等候进入法庭旁听，冇几耐被警员带走。社民连向传媒证实，有5名成员，包括主席陈宝莹、副主席周家发、余伟斌，成员王浩明、曾建成、 他们被警方以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被拘留在长沙环境署。警方指5月30日在西九龙裁判署外拘捕5人，3名男子和1名女子涉嫌未按指示进入法庭，并作出扰乱公众秩序行为，没有理会警员警告。警方拘捕4人，年龄介乎32至68岁。另外，警员在法院范围内截查1名男子，期间该男子叫嚣及拒绝合作，警员以涉嫌在公众地方行为不检拘捕该名32岁本地男子。社民连成员曾建成不满警方剥夺他们的表达自由，他表示，其实我们目的相当简单，期望法官明智判决，希望47人全部获释，可以回家，相信这些都是大家的心愿。陈宝莹是47人案被告梁国雄长毛的妻子，但最终未能旁听。四点钟郑 Sir 6月上任新闻统筹专员。2019年香港抗争运动期间，前总警司郑振中因在警方每日例行记者会上回应媒体提问，并为警队使用武力争议保驾护航，而得名四点钟郑 Sir。他在6月1日正式上任特首李家超新闻统筹专员，填补这个职位原空7年的空缺。现年49岁的郑振中2015年调至警察公共关系科，2017年升为总警司，去年接掌警察公共关系科，随即遇上反修例运动，并主持每日4点的例行记者会。2022年郑振中被借调至保安局出任首席助理秘书长，不足半年后再升任行政长官办公室传讯秘书。港府表示，郑振中是首位警察出身的新闻统筹专员。资深传媒工作者杜耀明指出，新闻统筹专员一职由第一任行政长官董建华设立，旨在加强政府与民间的沟通，主权移交前这项工作通常由政府新闻处负责。他解释，政府认为其观点被媒体忽略或曲解，因此设立该职位，以确保政府的意见能有说服力传达给媒体。无论消息是否对政府有利，都需要最佳的呈现。然而杜耀明对郑振中的任命表示质疑，他认为郑振中未必有足够的传媒经验来胜任这个工作。现届政府中已有多位重要官员出身于纪律部队体系，再委任一名警察出身的新闻统筹专员，可能会对香港的形象产生负面影响。他认为郑振中应澄清为何他的警察背景这么重要，以避免公众误解港府是一个警察政府。此外，郑振中在任总警司时月薪约15至16万港元，调任 D2 首长级的特首版传讯秘书后，月薪增至接近20万。现在他将再升任 D4 级的新闻统筹专员，月薪至少 24.2 万。有媒体报道他曾申请移民美国被拒，并休假两星期，又指他安排便衣警察送儿子上学，涉嫌公器私用，但警方一直拒绝回应。郑振中的上任引起不少的争论，尤其是他是否具备足够的传媒经验来胜任新闻统筹专员的职位，仍需进一步澄清。他的警察背景能否为这个角色带来优势，或者会引起更多质疑和担忧，这些都是需要解答的问题。他需要向公众解释他的警察背景，以消除对政府成为警察政府的误解，并展示他在新职位上的适应能力和专业水平。狮子山再亮六四灯光，登山者称港人无惧威吓。今年6月4日对香港人来说是具有特殊意义，亦成为香港政府眼中的敏感日子。 然而，一群香港人无惧威吓，攀登狮子山顶，高举写有六四、June 4、Gory HK 等灯牌，以示纪念。英国港人组织烈狮手足连线收到匿名投稿，描述了这一次的行动。一位名为梁先生的登山者表示，香港人不会忘记八九六四，悼念六四已经成为香港人的集体回忆和传承，提醒大家铭记历史并怀抱对未来的希望，这些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梁先生指出，今时今日的香港再没有六月四日，只有五月三十五日，其他的日子稍有不慎，用词不当都可能惹祸上身。香港人已经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他理解为什么大家会感到恐惧，但希望港人在禁声中仍记得2019年那段彻夜难眠的日子。他寄予香港人保持冷静和理性，建立社区网络以减轻孤独感，并保持身心健康。另一位登山者卢小姐亦表达了她的感受，她指出，香港禁止游行集会，但在世界各地支持香港的声音却好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禁制歌曲只会让歌曲传遍全球，她相信荣光早已刻落在每个香港人心中，禁止只会让歌曲传唱更久远。这些匿名登山者的行动表明，即使面对强大的压力和恐惧，香港人仍然坚持纪念和传承六四精神。他们的勇气和决心象征着对自由和真相的坚持，并提醒人们不应忘记那段历史和为之奋斗的理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面，狮子山顶的灯光照亮了香港人的心，亦向世界传递了他们的声音。民调指港人过半对前途没信心，生活无忧无虑，评分创新低。香港政府口中的由治入兴声浪未能反映出市民真实的处境。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市民对香港的前途感到忧虑，在十项社会幸福指标中有九项下滑，其中生活无忧无虑指标更创下 3.83 分的历史新低，反映出经济困境和政治紧张局势对市民信心的沉重打击。民调结果显示，市民普遍感到对香港的未来充满担忧。一位受访者李先生表示，二十三条立法后，香港的自由受到了限制，言论自由受到了约束，即使是讲话亦得小心翼翼。这种担忧情绪在香港市民中广泛存在。根据调查，有 51% 受访者对香港的前景感到忧心，这个比一月份的调查结果增加了6个百分点，而只有 45% 的人表示对特区政府有信心，比上次调查下降了7个百分点。今次十项社会幸福指标方面，评价最高分为人身安全，十分满分获 6.37 分。最低是生活无忧无虑，得 3.83 分，创2021年11月有记录以来新低。而十项指标中有九项较一月调查下跌，有八项创了去年五月以来新低，更有五项低于五分的合格标准，包括免于恐惧是 4.96 分，儿童快乐成长有 4.68 分。享有政治权利是 4.33 分，安居 4.17 分及生活无忧无虑有 3.83 分。对于香港的未来普遍存在着悲观情绪，这个对香港社会而言是一个严重的警示。资深政治评论员刘瑞兆表示，香港的经济情况持续恶化，加上政治氛围的恶化，使得市民对未来的信心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这一次民调结果反映出的悲观氛围是值得社会高度关注的，亦是香港所面临挑战的一个重要方面。